三个哪一位啊？好，来刚才起立，恭请老师。
大家起立，请法师给我。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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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第25页。25页，我们开始要来讲那个四圣谛的见，这个见次无间的这个道理哈。那这个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一点啊。那也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去审视一下啊。刚才也有同学问说，四谛的道理啊，四谛的语词啊，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大概也知道苦就是苦果，那极是极地啊，极因，那再过来就是道，就是灭。那这中间的必然性和它的关联性，我们当然如果要真的把四谛弄懂，也不是说跨我们几堂课可以讲清楚的哈。要观四谛16形象，观完才正果啊，所以也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简单讲讲就可以的，但也不需要把它弄得很复杂。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佛陀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讲课的时候啊，讲课哈，其实也不用什么课了。请问五比丘对佛学名相知道多少？零，因为之前又没有开课。是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就直接到，就他就观想到，这个五比丘啊，鹿野苑这个是啊，他该度的，然后就自己走到了鹿野苑那边，然后就碰到他们，就为他们说法，就正果了。那有没有名相？有没有什么唯识的啊、中观啊？就答案有那么这些，恐怕连八正道都，那个八正道的讲法大概都不是专有名词的。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我们对佛法的修学啊，有时候被这些东西弄得，我们现在是其实讲这么多的名相是有它的用意，有它的善巧。但假如不知道它的用意，这些善巧的名相其实又把我们困死了。我们太在乎了一些这些名相的东西，但不知道这个名相当初其实它就是，我相信佛陀当初在跟五比丘在讲鹿野苑，在跟他们开示的时候，你可以设想一下，它完全是一个没有一个其他佛学基础的情况底下，为他们说的什么，就是对这个现实生命用他能懂的语言让他去观察到苦集灭道，就这样啊。就是其实用简单的语言，就是我们要知道有四个大真实，我们世间法也讲苦，也有一种苦集灭道，但不是苦地、集地、灭地、道地，不是地，是我们有苦，我们也找到苦因，但我们所说的苦不是真苦，不是真苦。我们因为看不到真苦，所以我们找不到真因。 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灭灭到何处去，那灭的方法是什么。佛教经常在谈苦，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哈，但请问在座有没有深深的去体会什么叫苦？这个苦啊，我们之前昨天不是在谈叫行苦，类似这个苦，我们的苦大概就很明显，就是在苦苦这一方面，就是具体身体感受到的这个苦上就觉得是苦。但这样的苦啊，不是苦地，因为在一教经不是有讲到这个苦啊是真实苦，这个因是真实因，这个灭是真实的，就是地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讲的苦是地，是那个真实的东西啊。所以假如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极力的去灭除我们现有的苦，其实不但不没有灭除苦，还增长苦啊。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就是说假如我不了解真实苦地，我极力的去努力啊，这个离苦哈、啊、得乐，其实这个离苦得乐本身是创造另外一个苦，是这个苦，因为你没有针对这个苦因来，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佛弟子，是不是应该稍微设想一下，也就是把那种这个有时候很难说清楚，就是说我并不是要你把所有抛掉，而是把不必要的一些什么应该怎么讲，我们披上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修学佛法的挂碍，复杂了，你回头看我不过就是超越生死嘛。那我就用一个最单纯，所以之前我举那个医生的例子，马来西亚那个医生的例子啊，那个律师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回到我们原来最单纯的动机，学佛的动机，你这样回头去做修学的，你会重新定位。我们避免留在这个就是已经配合着这个外在的这种所谓的学佛，那被这个学佛的外在的这种已经稍微已经变质掉的东西，所以就甚至扭曲掉的东西啊，忽略了我们最原初的本心。结果我们会努力的在修学，可是累积下来的东西啊，其实是偏差掉很多了，就偏差掉。所以我之前在谈中论讲说，乃至我们在修学到最后，我们要的再也不是那种那么多的理论，而是到底它能不能用。那为什么问说它能不能用？因为我真的苦。举一个事实的例子，就是说我现在很痛，医生你就不要再讲理论了，到底怎么医你赶快跟我说，你多讲一小时我都痛，多痛一小时你能不能直接跟我讲怎么治病，你讲我就做，其实就是这么动机啊。所以因为他的动机，他的心很扎实，所以在闻法的时候态度就很清楚，那什么叫苦，那苦因在哪里，这个四谛的道理是这样的。所以我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原则，但这个原则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就是说到底就像我们讲的梦中的苦到底是不是真苦，梦中的病苦到底是不是真苦。假如你先把梦当真然后去治病的话，没治到病啊，因为那个真正梦中的病是那个颠倒性啊，结果还了，因为你执着梦中病为真去治病的时候，增长病因缘啊，是不是？你在梦中里面，你应该观察我梦中为什么有病，病的原因在哪里？好，我尝试的去了解梦中的病，我在梦中当然执着我有病嘛，对。那我开始就以我梦中病为所缘，我关到最后发觉怎么找都找不到梦中的真正的病体，到最后发觉原来是颠倒，结果一颠倒一破醒来，这 这才叫真正治病。所以你知道他苦在哪里，那苦因在哪里，这就是我们讲的实体的道理。所以你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我现在修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上这个路。那我们撇开这个道理，我撇开所有的太多说的道理，我之前不是还讲唯识也在讲实体不是吗？那我们让大家学唯识的时候，不在于建构太多更多更多，我们说实在的，我们的理论太多了，我讲实际的，假如不用嘛，其实也该休息了，因为那个东西负担在乎。可是如果你的核心的目标很清楚，你很好要的去透过不同的理论去琢磨那个我的眼光，那就不会觉得累了。如果你花钱你不会用的时候，你太多太多的理论太多了，不如好好消化一个。可是如果你已经方向确定了，你很乐意去听中论的东西，为什么？它会让你好像懂又好像不懂的东西啊，又琢磨了，也就是你的见正见越清净。你很乐意就说好像笼统的道理懂了，可是具体的又抓不到，你去了解一下唯识，因为它更具体，它更呼应的世俗地的东西。那你对那个中论所建立的理则性的东西，可以透过这种对世俗的维系的解析得到印证，好，那你的见就更加纯熟。那你见更加纯熟，你就会有产生自然的一种好药之一种法欲，就是说你想实践它，就善法欲会跑出来。这不用人家鼓励啊，修行靠人家鼓励不会太久，是因为你知道它有这样子，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好药之心来。所以我不是之前也跟他提啊，一个人在佛法上如果能笃定的话，其实他世间的东西动摇不了多少，就算偶尔动摇大概也不会太久。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知道那不是真实的，因此在世间东西的变化当中啊，你比较没有挂碍。即便走在一个很寂寞的这条修道路，你不会真的觉得寂寞，偶尔情绪来了，偶尔心境起伏了会有，但只要你稍微一稳定在佛法的修持，你那个念头就不见了。你会发觉很多东西，很多时候修行的功德力是从你内心滋润出来的，不是由外面一直要，不管是获得人家的肯定，或是不断从人家的种种获得种种的供养支持，这些东西你发觉有就有，不需太多，也不我不以这个，因为它不是我归依处，所以你相对来讲，就我们讲说。越来越独立，越不依赖，越不来依赖，就会有这种现象出来哈。因为这种心境啊，哎，我相信如果你自己确实的去做，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你虽然没做到，但你会觉得我何等庆幸，会产生这种心情出来。我何等庆幸，在这么多佛法当中，很多人众生不得闻法。有的闻法之后还不得安定，我竟然可以安住在法上修学。我说这种能让我超越三界不再轮回苦的因缘竟然在我手上得到了，你那种富足感世间不多，不会，所以你不会自卑，你当然不会自傲，因为你的法本身让你不会，过程都会有了哈，修行人都会有，那但不会像一般以前凡夫那种傲性那么强，那也不会自卑，因为你安住在法，你富足，你自己自足，这种感觉其实最可贵，因为这种感觉不需要再靠外面的东西，就算外面你还是起心动念会有，但基本上它要动荡你的身心，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好，我们。再来看这里边的谈啊，因为后头还有一些观念要谈，他这个我们先就这个本文来谈，它的四谛的连结关系是怎么样。那杂含经里面所谈啊，这个之后后来在部派里面这个问题讨论相当多啊，那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充裕的啊，当然其实再充裕也讲不完，哎，那只要尽可能提啊，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啊。有时候可能也必须要大家，多投入一点啊。 我在这里先谈一下，就是说，嗯，无论如何，你们都比我们有福报，比我有福报，因为我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课，我没有，我出家那时候，我师父没开过课，我跟大家讲几天，大概就比我师父，我出家那时候师父跟我所有开示多，我讲一天大概就超过我师父跟我开示的。那我也没上过佛学院，我到国外去留学，那都是学术，他没有谈义理，就是资料资料资料资料这样而已。所以整个佛学的引导完全是自己，大部分的，我不能说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大部分的整个是自己学习，这个占最多。但我不认为，我觉得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啊？因为用不用心，我觉得靠自己。不要一直说我希望得到什么东西，你们还可以去挑好不好？我们连挑都没机会，我没有机会去问啊，我连问的机会没有，我没有机会去问。那所以说已经有这种机会，可是我发觉就是多到就听过就没了，这个很可惜。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求道的心情去理解佛法，好，而不是在不断获得新知的心情。就是说你内心会有一种存在对法还没确定的不安，这个心要有，而不是我希望知道说啊，我懂了放着，那就又忘了。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有时候听的法些某些法产生法喜，但不懂得去保论它，不懂得去随时提起这个正念，过了一段时间没听又忘了，那一种法喜的感动又不要跑去哪里了，一次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所以不容易得到。好，其实应该就有一种很明确的那种求法的心情，好，求那个求法的心情。那这个求法的心情，有的时候当你发觉说我还没确定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不安，好像巴不得把所有事情去放下，希望为自己的生死安身立命找到一个依止事，就那种心应该要有。那假如没有的话，我不认为你是真的精进，我说实在，因为大概就是我们不过是另外一个职业而已，讲实在的是这样而已。因为你的心不是在道啊，你不过是在获取某一学科的或者某一个职业里面的专业技能，你扮演某一个职业的某一个角色，就这样而已，你不是要超越他的。好，那在这里也顺便跟大家提的，在修学佛法当中啊，有时候很多最宝贵的东西是在你里面，尤其站在一个修道人来讲，最重要的是其实你都不用去挂碍很多东西。我要你应该相信过佛法，后头下一节里面要谈的所有的问题，当你自己能安住在道业上来，你就放心，你所获得的一定比你去追求的还多，这一点你要信得过。好，所以我要讲说，有时候我们在忙其他，你颠倒了。其实当你能安住在法，第一个我就讲过，我们要不要追求美食？色界没有饮食，色界没有断食，也就是说吃这些东西其实是粗重的，光正禅定的色界的没有那种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对，我就是说你所获得的东西其实更多。那以世间法来讲，现在当大家知识越高能力越高的时候，我们所追求是最真的东西，最能真正利益人心的东西。哦，我想说龙天护法都等着护持人，所以我现在说现在金融风暴失业率很高，对不对？其实最失业率最高的是护法神，他们现在整天在上面就泡茶喝，没人要有修他才护啊，没修他怎么护？所以失业率最高的大概是韦陀菩萨，现在已经失业好久了。嗯，他说他现在看到有人修行他就高兴的要死啊，有工作好做了，有功德可修了，现在他失业率最高。我希望大家尊重，嗯，保持一种修道人的纯真，不要挂碍太多东西。你修道，佛陀的白毫护念你，是佛说的，你不用担心啊，都是刚刚好，善愿意成。嗯，好，我们讲，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及孤独园时， 须达长者往诣佛所，起手佛祖于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此四圣地为见次无间等，为一顿无间等。佛告长者：此四圣地见次无间，非顿无间等。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再来看后头的注解啊。这个地方它是见次哦，它的见次的关系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它的因果关系。那这个因果关系，我们透过这样的短暂的时间，希望更加填补大家对四谛的一种，我们有框架子的，但我们透过这种课程，让大家对四谛更扎实的认知，那也许就会让你更确定你现在修持你的位置。有时候一个道理懂了以后，你要知道那个差很多，你说不定就在一个道理的确认以后，你的方向就稳定下来。我之前不是讲说要害一个人很简单，给他一个错误的方向，给一个错误目标，你没打他，没有杀他，他就被你那一个错误的引导框一辈子跑不出来。 对，同样的，假如一个方向是对的，他的道业从此渐次增长，差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可能依圣教来理解这个东西了哈。好，他说：佛告长者，若有说言于苦圣地为无间等，而以彼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集圣地无间等者，此说不应。所以则何？若以苦圣地为无间等，而欲以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集圣地，哈，苦灭道集圣地无间等者，无有是处，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无间就是它的相连性。为什么这样讲？缘起，你注意啊，这里面很有意思的，这里就是跟缘起的道理就连在一块。为什么叫无间？因为法无自性，带缘生的。那既然带缘生的，有没有一个叫做苦地的？有没有一个单独叫苦的？这个中论我们要谈了。若你认为实有苦集灭道四地，刚好是无苦集灭道，所以我们认为的苦集灭道是不是应该要安立的，而不是自性的苦？自性苦不能断啊，自性苦怎么修都没用，反正是自性苦了。所以苦有没有真实苦？所以后来我们发觉，所以真正的苦在哪里？所以断苦在哪里？断苦之苦无自性，方名为断苦，而不是真有一苦让我断，真有一苦让你断，苦上加苦，充其量得人天福报而已，知道吧？因为你就是因为在苦乐两边执着，这才叫苦地，这才叫苦地。所以你执着苦乐两边的那种断苦，本身是真上，就是只是相对对峙，它没有办法离苦啊，它后头的苦还是跟着上来的，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它中间它的苦跟集是连在一块的，集跟灭这个道理在四出世间法的认知上都是相依带性的，此生彼生，好，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好。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但我们之前不是要谈到生死跟涅槃的关系吗？那知道说生死若无的话，涅槃亦不可得，这时候才真正圆满。那所以说，我希望大家除了听过这个片段的语句之外，应该稍微试着去把所有听过的合来思考，啊，保持一个修道人的欢喜心去品味它，啊，因为刚才同学有问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当然有机会我再更加细谈了，啊。我们现在不大会让自己休息了，啊。我是希望利用这种时间让大家也尝试的去学习某些东西，就是说我记得在中论里面有谈，中论里面他经常是建议说，你认为有来去，那你告诉我你以什么来认为有来去，对不对？你要讲说有来去，那你告诉我来去在哪里，你凭什么认为有来去？来者来，有来法跟来，或者去者去法，对不对？这个我们之前谈过了，反正在中论里面谈到说，任何一个肯定，任何你要认为他有自信，那你说出理由，他凭什么来？好，这就够你用了，因为 这里面所有的道理，但不离开此生彼生的缘起道理。那我们现在怎么用它？你不可能一下，以我们现在要修空观，要破无我，不可能一下的啦。但你也不要以为都不可能，你只要方法对。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原则来看，你我们现在身心有很多挂碍，我们放不下的。这个不要说你们，我也放不下，是不是？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但你应该学会一个技巧，你放不下，你就不要放好了。但休息一下可以吧？就像你现在拿着你宝贵的行李要到外面旅行，那现在走得很累的时候，碰到一个树下，一棵大树，休息可以吧？我没有叫你把行李丢掉啊，你休息个十分钟，然后休息完了再提着走，啊。如果你的家产各方面都还不能放下，那至少先放一下，十分钟后再把它拿回来，这样可以放吧？甘愿的哈，这样可以修，好，可以。因为叫你钱放你又放不来，那叫你修个十分钟可以吧？那当然就这样还可以考虑啊。啊，好，那我就告诉你如何修放下十分钟。因为我现在都越来越人性化了，因为我知道讲那么多也没用，所以我在想，我们试着用调整这种心态，就是你哪天你就找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你不要想那么多啰嗦事，你看一下你的心。我叫你休息不是要你躺下去休息，是那一个心攀缘心的休息。你觉得你对什么有希望，你试着把你懂的道理，我所希望的东西其实掌握不住啊。哦，好累啊，那不然就暂时放着吧。哎，阿含经有这么个说法，之前也跟他提，追积极的追逐五欲六尘，想想，好吧，我不敢说我能放来，不然不用跑的，用走的哈，对，至少不那么累。那走一走的发觉说，那不然就站着不要动好了，反正我还执着着啊，也没有消失，只是我与其播个一天，播个18小时去追逐名闻利养，这好吧，我不敢说我多清高了，那就减半好了，我今天就花12小时去追就好了。下次就讲说反正也什么都有，就用8小时就好了。那就站着坐着不行就躺着，那你现在就利用十分钟，你想一想，其实我知道我没放下，但稍微把你的道理，那我之所以肯定是靠什么肯定的？其实那真的值得我那么肯定吗？哎，你只要这样想，你多这样想，也就是说本来啊走了老半天才休息，你就多休息，体力会好。你试着就你现在对所有你所期待的、所寄望的，不管从人事物，所有过去现在未来，试着看，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以我们这种破30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是时间相对的，都我们讲过了，有机会再拿起来重听。过去的不要再管，像《金刚经》讲的，无啊，我相、人相、众生相，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一样。你说这样想修有用？有，因为什么？因为本来妄想心就是无明的，就是没有实执法，就是以颠倒真上颠倒而已。当你顺着法意的时候，即便还没到地，它也在简化它，它也在减弱它了。所以我们经常是正见不准，再过来没有常正念现前。所以一直不得安心。现在这个方法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说，要讲的人性一点，就是说试着让你的心休息，试着让你所挂碍的所有东西稍微，因为我没有叫你完全放，所以你现在试着，你敢去试，你就说啊，我那么执着这个人，想想其实也不可靠啊。那想完你要执再去执没关系，不过至少你试着去依法去认识它，你会不一样，是不是？那这个道理不就是说，我们也了解到了苦从哪里来啊？我好苦啊，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那这个苦从哪里来啊？从你自身的安利，从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是我不能确定的东西。做一个如理思维，其实这不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吗？ 是不是？你试着有机会就让自己的心安歇下来，这不就修行吗？难道要用什么样的？如果你拼命的不让你的心认知，你的心光抓着一个相，然后整个脑袋身口意就直在那里，也叫修啦。但你可能修得莫名其妙，修得非常累，又会得不舒服。好，你其实太累的啦，好，太累，因为你没有让你的心真正的，我们要的休息是放下那个颠倒，而不是在颠倒当中创造一个善恶。注意这个问题，大家如果这个原则多思考一下，也许为你对你的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哦。好，他们再看这个四谛的相连接关系，就是说你对苦谛不了解，不能掌握到，你说你会对极谛了解，无有是处。为什么苦因离因会有果吗？对，你要讲苦果一定是就苦因来论嘛，你就因一定针对果，否则的话它不得，它不可能是有一个因，那是什么因？一定要就一个东西啊，就是中论里所谈的，它是两边的东西啊。你讲说苦，那一定会有苦因，讲苦因一定是针对苦果，所以你对苦的现象不清楚，你如何论它的因？好，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在修学当中，我一直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教学当中对苦的认知，因为它是第一步，但我们并没有真正把苦讲清楚，因此我们苦没讲清楚，我们不是真的想离苦，所以刀稍微有世间乐你就会离开了，是稍微有世间乐你就会岔开来想要去得那个乐，你不会想要真离苦。所以其实一开始从以下士道的修学当中，对于苦无常的认知，这种世间苦、业果苦的观察，对第一业报苦、三恶道苦的说明，其实应该说的生动一点，说的具体一点，乃至修学佛法不如到医院走几趟，到火葬场走几趟，那比你读无常经更好。无常经读完完了啊，喝水喝水，好渴好渴。你要看到一个人眼睁睁的，你很熟悉的人就断了气，你想救他救不了，你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无常。好，我最近有个那个例子，那个比丘走，我一直拿他的例子，因为他就是一部经典。那结果我打个电话跟我的俗家大哥，刚好过年的时候他打电话来，我就谈到这件事情了，他也很讶异啊。他说他也碰到一位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他的那个律师事务所是很多地方都有他的律师事务所，是相当有名的，会青年才俊，人品非常好，能力又强又年轻。那有一次在一个宴会当中见面了啊，因为朋友嘛，大家隔天变植物人。然后谈到这一点，我哥哥讲说他最近也经常在诵金刚经。人就回得这样才修，因为不过其实我哥哥很早就受菩萨戒的人了，我忙于公务啊，做很多的事情，最近他退休了，他说他有空就在听金刚经啊，诵金刚经，他说人生无常，留点空间给自己。所以你不信无常，我就死给你看。所以菩萨不就这样吗？你要老是跟你讲你都听不，我就死给你看。哼，这样你相信了吧？所以我不认为这些现无常相的人有是就是凡夫，未必，也许他就应言来跟你讲说法的。你要是不相信，第一我就现给你看，你不相信三恶道苦，我就现给你看，用这种，因为我娑婆世界众生必须从这里得利益，我就用这样来教育你。所以菩萨有时候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我就视线造恶给你看，然后我同时就视线造恶得恶报给你看，这时候佛法的业果关系道理你就认识了。 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有时候一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那种，我们不是，我讲这些话都不是要让大家很沉重或是觉得很恐怖，不是。我们不是有一句话，物是敌之不来，正是无有以待之啊。因为这无常每个人都会有，我因为我了解的，而且我深陷，就像经典里面在阿含经会谈到，很多人他现在受苦他依然欢喜，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所修的是因果丝毫不爽，他知道我过去所造的业我现在一定会受报，但我已经不去继续造作，我也很清楚，虽然我现在做的善业是如法的，所以我很清楚未来更好，他根本在迎接而已啊，他哪会怕？是你自己不相信佛法，也不大相信你过去所造的是不是会得善果，是不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嗯，好，这个相互关系啊，这个佛就举例啊，啊，犹如有人啊，两系树叶啊，联合为气，圣水持行，无有失处，就是两个叶是两个分开的叶，再怎么样包，两个合起来总是有隙缝，水会滴掉了啊，无有失处。如是以苦圣地为无间等，而欲以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基圣地无间等者，无有失处。譬如有人取莲花啊，莲花叶联合为气，就是一个叶子转个弯，对不对？像包粽子这样啊，就一个叶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连着的转过来。你说两叶拼在一块，两叶会有缝隙啊，再怎么密都会有缝隙啊。可是你用一个大叶子再转个弯啊，就联合起来啊，这个联合为气，圣水游行，时有时处，也就是说四谛道理没有间隙的。那我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只是举例，也讲出一个好像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是我发觉不是的。如果我们静下心去思考这个道理，它就有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之前应该上课也有提到，如果我知道我的苦在这里，原因在这里，我当然知道灭要灭哪一个，我的灭灭道是要灭那个东西，可是灭要灭什么？为什么叫灭？就是说我的苦在这里，我的原因在这里，我没有其他东西好灭，就是这个没的时候叫做灭。所以我很清楚修行的目标要所取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修行正道没有灭掉任何东西。为什么？那些东西本来就本不生，何须你灭？它本不生，所以你要多余的要想把东西增减，诸法空相不生不灭。所以宝积经里面啊，诸法本空，不是你去空它的。所以你看你要灭的是什么？那个集，那个由集产生的苦，是这样而已。所以你知道因为所有的颠倒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去灭它。所以在八正道唯一正真之道。你为什么会能确定八正道是唯一正真之道啊？因为它只有它才对经对准那个苦集，也就是原因确实只有这个，所以世间想尽什么办法要得到什么肯定都不可能。为什么？世间的是我们说所有世间法，我们中论里面有谈到，你不管讲无常讲常讲空讲有非有非空亦有亦空，如果不能依于缘起法，无有实处。那如果依于缘起法，就是佛法啊，这就是三法印的道理，不是吗？一缘起法是三法印，是法印记啊。好，那这个道理就是知道为什么世间无有是处，因为所有世间的颠倒就是只以诸法有自性，那唯有八正道告诉你一切缘起而生，所有的颠倒苦集就是因为执着这个才叫苦集。那我现在修要灭的就灭那个颠倒，所以这样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妻有生老死，那么无名灭行灭行灭识灭，这不是讲这个吗？所以到最后连生老死一灭，所以灭对地方，所以灭对地方，这个灭啊，这个所要得到的结果 为什么是真结果？因为真的把真因断了，所以真的灭的涅槃果会出来。所以如果你了解这道理，你会不会再起狂妄？有的人修这个几天行，就认为说自己行，然后开始修个苦行，然后开始大家就开始访问，那访问自己也经常奇怪，拜到哪里就很多记者等着你，不是你跟人家通知，人家怎么会知道？那怎么修到最后都尽搞这些宣传呢？你那么寂寞，需要人家鼓掌。当然讲这种话是稍微比较偏激一点，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太需要外在的东西。一个真有威德力的人，他当然他不一定说一定要没名望的才叫修行，不是。而问题是你的心，我也讲这个例子，就是说你自己心踏不踏实，你有没有对静的需求之心？这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你如果含有这一份心，其实不如赶快远离。为什么？它只是会增加你更厚重的烦恼而已。所以你当有以为你有所解脱，修行上有所境界，但你看到的那个苦因其实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也就是说，其实你就应该知道，你修行的结果，你修行的道果根本是没有。你很清楚，你不会自欺。所以当别人在赞叹说啊，你修得很好，惭愧惭愧，没有。他说你太客气，随便啦，赞叹是你的功德啦，惭愧是我的事啦。那我们各就各的，你看你就你看好的啦，那我就看我不足的啦，那也没有客不客气的，反正也不需要虚伪嘛，我客气那么多干什么？就是不行就不行，有什么好客气的，对不对？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真的没有。为什么啊？你自己常在讲，你怎么会不知道？因为真原因在这里，你根本还没消除它。你看到的是有一些阶段性的作用，但这个阶段性的作用不代表真正烦恼的断除，所以你会知道有感应，但未究竟。那既未究竟，你上写是三界中人，你狂什么？所以这个自己心里有数。我也能珍惜我修行过程当中的感应，但我也知道凡是掉入这个执着，只会让我所修的功德全部都毁掉，不是吗？因为我正因为舍离的我执才成就这个功德，那么就跑回去把它挑回来，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所以说这个中间的关系就是说，当我知道这个灭在这里，因为我待会那个注解的时候会谈到，就是说灭是结果，那我知道原因在这里，所以我现在到底就直接针对这个烦恼在下，然后就会走到这里，所以路完全就是依着四谛，所以这个谛的道理就出来，地地荡荡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这条路，没什么好疑惑的。那你了解四谛的道理，你就知道说火之为火的原因是在这里成就，是那个，因为火再也不是只是一个形象让我感动的东西，对不对？我再怎么解脱，你也都听人家讲的。但我知道说，原来原因在这里。我为什么这些功德？因为他断了这些原因。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本来哈，你像我们来讲，你相不相信生？你相不相信法？可是，在很多地方，我们发觉，当你碰到烦恼的时候，你往往是取世间法不取佛法，对，那不就是就马上可以测出你信多久吗？信多深，是啊，所以假如现在有个道理可以让你这比如说你很多学佛的观念不清楚，可是我们讲你可能让你清楚，和你现在有很大的好处在外头，你要选择哪一个？我之前不是提这个例子吗？有一个人救你一命，和有人要说法给你，哪个重要？你要先报那个救你一命的恩呢，还是报那个曾让你有机会种下出离三界的因的那个恩重要？因为如果种出离三界的因是断你累劫无量生命生死苦， 而抱照顾你一时生命的就是那一时而已，而你把你照顾好了，你还死他也死，不是吗？所以这个才知道说文法的重要。但我们现在我们宁愿我们往往重视的是什么？不是法，我们重视人情，不是虚假人情啊，真实人情啊。我们会不会重视？当然也要重视啊，要报恩啊，本来就要报恩。但你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恩法，你不容易去意念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说我们皈依三宝是不是真的皈依的？还未必。因为你在取用它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要讲说真有阿罗汉吗？包括我们为什么说包括我们现在用一个更现实的，你们认为你们会不会证果？哪有可能？就好像说你会不会成为比尔盖茨？再笑一笑，连想都没想过啊。你会不会成为张大千？不大可能。哎，你可以讲很多的例子，都觉得好像没有那份。像我来讲啊，我知道不大可能，但也从来没有完全否定。我不知道了，当然知道不大可能哈。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不会证果？其实简单这句话里面隐藏了对自我的坚持跟对佛跟法身的不信任，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身从哪里来，你不知道法的解脱功德力多大，只问你说修不修法，不是他不行，是你不行，是你执着自己。所以因为你不认识法，所以你对佛法身都疑，这不是我说的，这前面就讲了。现在如果分析清楚，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多疑，否则的话应该讲说我知道无因，没有因缘修行我不可能解脱，但只要我如法修，解脱现实依然可能，因为解脱不带时节，一年合合就是，记住就是，醒来的就是，是不是？我不狂妄说我马上可以，因为不带，若没有修行的种种累积资粮是不可能，但我不认为说不行，因为佛法告诉我可以，就不是就这个道理嘛。所以这里面隐藏的，当我们认为我们好像身心稳定了，但没有提供一个更深细的抉择，你都以为你稳定，没有了，我们这里面还缺少很多的不稳的因子还在的，其实还在的。所以你大家再确认再确认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你个人修行啊，本来你可能要80%靠别人，走到最后你大概心里会有数，感谢师长的教育，此后是我自己的路了，你会有这种想法。所有三宝的恩你感念了，再过来你会越来越加重自身责任，因为你化解问题在这里，你自己会回到这边来。但是你看到世间如何颠倒，如何混乱，你也会知道问题在自己。你说哪有可能外面怎么样啊？可以了，可以了，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你等到醒来就知道，到最后死就是你自己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切都是你自己，因为没有人跟你死，你都会知道这个。好，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啊，他讲说是他只是举这个例子，那我们后头在文章的里面会再把它讲出来哈。如果说顺水而行，是有事事如是长者，于苦圣地无间等矣，而欲于苦集圣地，就是极地啊。苦灭圣地，苦灭道即圣地无间等者，是有实质，是故长者于是圣地为无间等者当勤方便取真上语。你看后头讲这些话，你大家都要思考，每一个经文其实每段话里面都有一个意思，有时候我们带过就算。就是你如果为无间等者，就是说你的认知心由不能决定，简单来讲未能决定，就是为无间等，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认为他对，一下子就觉得还有保留，还有疑惑，有间呢、啊，有间断。但如果你的认知是这般绵绵密密的苦集灭道的相互连结关系是很清楚，叫无间等。你假如这样，你就会发觉你的心很笃定，是不是就这样？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勤加方便，起真上欲，学无间等，把你的对四谛的认知产生决定见，产生稳定下来。应该是这样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文啊，注解14跟15哈。 我们先来看这个十四啊，这个到底顿还是不然我们先看十五好了，先看十五好了，因为它有讲顿的。那我们先顺见的部分来谈啊，这个文啊，昨天我希望大家先看，可能不一定大家有空啊，因为这些文词我光念啊，我念又不是音，又不是很标准，念的这样哈，不过事先看会比较清楚，有些那个道理啊。我是熟了，所以我就讲了，一直讲。那如果一时都没听过的，或者就觉得一下子很难接受哈。我这个如果听完了，大家有机会跟他反复一下，因为这是大乘菩萨论。大乘菩萨论里面对这个师弟的说法，当然是一部派声闻的角度来看哈。那所以后头我们会回头看十四，那是属于大乘经典哈。乃至依楞伽经，楞伽经有顿跟见的问题啊，我们会引用来看。我们看，问何故世尊先说苦谛，乃至最后说道谛也，说出理由来。好，所以我们必须要稍微知道一下这个理由啊。答：随顺文辞，故作是说啊，就是借着文辞，纯粹是文义上的问题啊。苦集灭道，其中理由是一个是这样，为作是说文辞随顺啊。复次，若作是说随顺说者，受持者啊。受者持者非于次第啊，就是做这样了哈，来说，这个我们简单带过，这个比较没有错，就是说，若作是说随顺说者，受者持者啊，就是说这样可以帮助，说的人方便，受的人方便，持的人方便啊，他没有说其他理由，但他讲说讲苦集灭道，他有这样的方便啊。忽是依现观时作是说啊，为次第法略有三种，一则升起次第，二意说次第，三现观次第。他有讲出三个理由，一个是升起次第，一个是意说次第，一个是现观次第啊。那一个是说是教说的道理，一个是在升起的次第，一个是在观察修道的次第。在世俗地里面升起的先后，那在修道的问成就果报的时候，成就正果的时候的次第，他就讲这个几个理由。生者次第者，为四念住啊，他举例啊，四念住啊，四尽力，四无色等，诸一切师先起生念住，是故先说，乃至后起法念住，是故后说。就是说，就像那个身受心法，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先从身开始，为什么先观身？而且观内身，因为内身容易观，外身不容易变化。为什么观身？身比较具体，受就越来越渺茫了，心法。当然身受心法其实不是完全拉开的，主重点在身法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容易受用。所以你看，我之前也提到那个智者大师在谈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时候，他谈到说修学刚开始第一步，他早期的禅论啊，第一个禅论次第禅论，就是中国佛教第一个次第禅论，就是他是写的。他谈说观心法太渺茫，观色法又太出众，那就是在色法里面别开习法、呼吸法，他说这个又容易观无常，又能掌握得住，所以你看他也有他的观察。这个常修行的人就能知道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观心法对初学很难，那观色法又太固定啊，那观习法容易，就两者这三者取一个中间的，就是习，其实就色心二法，他只是将色法再分两个法这样而已。所以四经地里面他也讲，就是一个身受心法，以身法为先。好，那同样同理要讲说，那我们要谈这个四圣地也是有这样升起次第，他举四念处为例比喻，同样的比喻说苦集灭道也是这样的次第比较容易成就的。好，那他现在都还没谈到其他理由，我们先看一下哈。尽力无色等说义耳，就是说尽力，为什么初尽力、二尽力、三尽力、四尽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是这样次第的啊，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所以当到最后，我们为什么这个法有它的内涵在的？为什么先谈苦？因为苦是具体在的，就在我们修行当中，我们身心感受到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容易感觉到，容易感觉到掌握到的，可以作为你观察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在谈什么一个问题啊，有人经常在谈说，哎，修行的次第在哪里？ 以你感觉最最明确的烦恼下手吧。当然有时候下不了，只好迂回，或者的话以你最受用最直接的那个地方，就是你该下手的地方。治病当然就治我现在痛的地方才有效啊，你要治那个我还没痛的，或是我根本没感觉的，当然是治我现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修学啊，经常谈太多次，离也太远了。你把你最切要现在已经直接撼动你的那个部分开始下手，以最实际的心情来看最有用。好，我们来看啊，为这个一说四谛者啊，为四正圣就是正勤，四神主，五根五力七菩提慧，七等啊，觉知八道之等啊，虽是正圣啊，你看啊，他就讲说，为什么我们讲三十七道品会这样一直讲上来？他讲说，虽是正圣啊，就是正勤的意思啊，具始而有而易说故。为什么我们会谈三十七道品？为什么先谈四正勤？因为它容易说。虽然四正勤是在所有修行位里面都要精进的，因为四正勤就是精进，但它怎么样？它容易说，所以三十七道品里面先谈四正勤。好，它怎么说？先，然后四正勤里面又分次第，先说断恶，后说修善，于断恶中先说断已生恶，后说遮未生恶，就是说先断恶，恶先有的先断，再造的已经断，好，还没生的恶，下一个说你恶，所以第一个是善的恶的先说，善的再说，恶的这部分已造的先说，未造的次说，是这样的哈。以修善中先先说起未生善，后说真已生善，所以说善的时候变成啥？未生的先说，已生的已经已生的嘛，后说。所以四正勤是这样的，好，那他四正勤站在这个位置上，四正勤本身有这样的分别。那站在三十七道品，四正勤为什么排在先？也是这个理由，因为后头都是善恶啊。他因为他要精进到所有的地方去啊。若作是说，言辞轻便啊，言辞轻便，四神主等广说一耳。其他四神主也是，是不是？你这样说的话，有点照顺序来，啊，跟现实会相应，啊，跟修行的方便会相应。言辞轻便，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要介绍你，讲头，讲左边讲完了，马上跳到右手，右手讲完了，讲到左脚，讲完了回头再看右耳。那如果没看过你的一贴到脚贴耳朵就怪怪的，哎，当然我们不至于那种，可是如果像我们在介绍一个东西啊，东跳西跳东跳西跳，听完的人构成不了一个图像出来。好，所以说法会有一个次第，那这个次第下来的时候完了以后再去加强某一个地方，这样可以。如果这个次第没有的话，那整个蓝图像没有出来，这个就会混乱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人家讲话，讲到最后，不说还好，说了比之前更迷糊，因为他东跳西跳，不知道在讲哪里。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不清楚啊，会产生啊，在讲第一地的时候，又跳到四熟地；讲四熟地的时候，又跳到第一地，啊。我们在讲一切空的立场的时候，讲到最后又在，当然是说第一义不离开世俗地，但我们如果从圣义地的角度在谈的时候，往往会站在这个就近处在谈，结果他经常一下又跑回来，一下跳回来，你的立场在哪里？你的角度，你要接引人的立场在哪里？就经常自己混乱。那有时候，如果你够冷静啊，你听这些。有人在讲话，讲完了以后你都不要讲，你刚才讲那一句话跟后面这句话你认为如何并在一块啊？讲完你就不要回答，你就可以离开。他就在想为什么刚才讲那种话他自己就宕机了，欸，对啊，可是他在前后讲的时候不知道。那因为为什么有些人讲话很容易抓住人家对方的毛病，是因为你在讲我就在建立那个图像了，你在讲我就在一直了，可 可是讲到最后你左右边颠倒，我马上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依着一个逻辑性，一个前后因果关系在听你的话的。所以当你在听的时候，前后如果一致我就跟着一致，你一矛盾我就知道。可是偏偏有时候讲的人不知道，他已经讲乱了，所以你会听到这个讲完，你说那你前头跟那个好，你觉得他们怎么连？他以前常讲，可是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一点出来他就卡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要看人家那个尴尬脸表情，讲完讲完就赶快走。那这样他有没有尴尬我也不知道。那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因为你本身并没有完整的理解，所以你就陆陆续断断续续讲，断断续续讲，所以你已经前后矛盾了，你自己可能不清楚，因为你习惯性在说。那我们接着来看了哈，那县官次第为四圣地，诸余伽师于县官位，先县官苦故火先说，次县官急故火次说，次县官灭故火次说，后县官到故火后说。啊，这是讲，因为这是他先讲出大约的情形。那我们接着来看啊，问因论生论啊，何故行者入县官时，先县官苦乃至啊，最后县官道也，就是我依你这样说呢，那到底为什么，理由在哪？因为火是这么说，那理由在哪里？所以你看呢，部派的这个论其实就针对阿含在解释的啊。那这个后来有很多的立场会出啊，可是基本上他们有一定的观察，尤其他们有些像大比菩萨论是五百阿罗汉所著的嘛，啊，所以他们有一定的经验，但经验不一定一致哦。你不要寻求每个修道人的经验，体证的会一致，但路途经过不一定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术士因缘所观察的着重处不大一样，所以不要动不动要把理论所经典所谈的很多东西硬要说为什么他讲的不一样，这不一样，本来就不一样啊，不要用太简略的方法说，哎呀，谁众说纷纭和如何，本来就众说纷纭啊。你后来你会知道说，不众说纷纭还真的不符合众生相呢。哎，因为不可能单一相的，因为每个人在思维的那个整个心路历程会不大一样的，但后来所证的这个道理会一致的。好，我们来看了，接着。他说怎么说，答一出系故，为四地中苦地最初故现，先现观见次乃至道地最系故啊，后现观。比如说我们现在苦当然先嘛，我们知道痛，但我们不一定知道病因吧，是不是？那我们有时候就是说会做很多事情会让自己快乐，但快乐的原因你不大清楚，就道不大清楚。就是有的人哈，可以做一些事情帮助人啊，甚至有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哈，你会不会讲中文？会啊。你会不会教中文？人不一定会啊，不然你教看看，你有学过中文的文法没有？没有哈，我们也没学过，但我会讲，所以你会灭地，但不一定会到地，是吧？所以到地更难，方法你可以自然用到一个地方，可是这中间的连结的细节关系啊，必须要更细。所以有没有道理？有。所以有些东西你已经得到，但它的方法你不一定很清楚，所以能把方法谈得很细的，能把四谛讲得很圆满，阿罗汉可以成就，但阿罗汉不像佛，能将四谛的理谈的那么细，能开眼四谛道理那么细，那就是佛。经典说的，阿含经说的，是这样的道理。好，你看到，他这里就想先出，所以先有苦，然后借着苦观，啊，来观我们的急。所以在后头我们在讲那个修道的部分的时候啊，就要谈先习苦习性。要先学会苦，先观察苦，从苦里面看苦因。所以佛法里面，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观察苦是修道的开始， 尤其是在娑婆世界。所以如果要不是宿世福慧具足，今生一点苦都没有的，你说是福报还是不是福报？意义会不一样吧。一生顺利，就像啊，北俱泸州，佛告诉你不要去，因为很难观无常，知道了吧？因为四谛的道理是从苦下手。所以有人，哎呀，我怎么那么命那么不好？命好啊，你这种那么命不好的人适合出家，命好啊，对不对？命太好了才不会来，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当然这个看起来是玩笑，不过实际上它是如此啊。我们看到一个人生活向来如其所愿，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最近景气不好啊，让我都无心修习呀、啊，修学佛法。我说啊，如果都一切都满你的愿，你会不会来？也不会来，因为你太相信这个世界，你会太相信这个世界，是不是？所以唯有它的变动无常性，你才会去自觉吧。那如果一切都如你所愿的话，你会不会太相信它？你会相信它而不懂得去觉醒跳出来，不是吗？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态度也会跟过去不一样。我们经常在不断在追求一切圆满的时候，其实从你修道的立场，它是不是好事？未必啊，因为这是从苦开始下手的啊。他是讲说，如学色时，先色出物，见是乃至色，乃至能色毛端。所以最主要说，四谛当中，其实道谛更细微了啊。故是以迷苦于能持迷集于，乃至迷灭于能持灭呀、啊、迷灭呀、啊、迷道于，就是什么？你呀、啊，因为对苦不了解，所以你对苦因不了解，所以你必须要先破苦，才能进一步去破那个。因为对苦的颠倒会让那个苦的原因继续滋润，继续保留，就是迷苦的这个愚痴啊，能持，就是能引申，能滋润，能长养迷己的这个愚，这样的愚痴会让这样的愚痴继续增长，所以必须要从这里折断，从这里折断再折这里，从初一直折下来。好，你迷灭的这个愚痴能持迷道的愚痴，这个颠倒会这样持着，会让它滋润，会让它有生长机会啊。故先现观苦，乃至最后现观道。好，故是以迷苦于能引迷己于，乃至迷灭于能引迷道于。若未遮迷苦于，必不能遮迷己于，懂吗？也就是说，你连苦在哪？不是我这个道理，我们讲话，你连苦在哪里，你总会找原因。你不知道你痛在哪里啊？像我们经常牙齿哈、哦，牙齿就有这种现象。我有一次说，我这里痛，到牙科说不是，是下面痛。他说不会啦，这里痛。我说不是，是这里痛让你觉得那里痛。你那合在一样，你搞不清楚痛哪一根。有时候就是那个神经的那个，就说我说这里痛，他说不是，那里没问题，是上面。说不对啊，他说是这样。然后后来治好这个，那里好了。那有时候有一次，因为我那个胸部啊，因为可能讲课怎么，胸部末梢神经会痛啊，一直在痛，那就找很多医生，那就用很多用医生看了很多了。其实有时候医生准，有时候不大准。我那时候看了很多医生，后来有一次怎么都每个人说的不一样，说有一次一天早上看三家，我到底让人家讲什么，结果三家真的说不一样。后来不吃药了就好了。我不是医生不行，不过我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就是说闽南话就是说身轻言猪然后好，你会碰到医生好的，这跟你的福报有关。你那也有乱吃就吃好了，有时候吃就有时候跟福报还是有关哈。我这个我是另外，就是原因要找对，否则的话这样治的找了半天也没好，到最后刚不理他的时候，可能大概放松了，或者就是客烧降了就好了。 因为他们所有的讲说啊，是因为可能什么什么理由，我不知道，反正到最后每个讲的都不一样，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要吃哪个药，干脆都不吃、啊、就好了。哎，这个原因变成这样，我哪个原因我也不知道清楚。哎，好，所以你如果鱼不能遮这个鱼啊，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你自己苦本身不知道，你怎么会找到正确的因？是不是？所以在一般来讲说，我们应该先确定一下苦在哪里，那以苦去追回溯去找那个因嘛。哈，好，这个、乃至若为遮迷灭鱼啊，必不能遮迷道鱼，故先现观苦，乃至最后现观啊道啊。故是以苦地观能引极地观，这个引，啊，也就是说，当你不断在观察苦的时候，你马上会看到什么？原来它的原因在哪里？所以它会有一个自然的，因为它，也就是说，当我们尝试对一个某一个东西越深去了解的时候，你会找到看到它的缘起。所以这里面有牵扯到，有同学问，然后头也可以谈，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人，我们一谈道理，我希望大家先建立正见。那建立正见的时候，你可以随观，随观空啊，可以哈。但如果你化解你使不上力，你可以把它暂时分开，啊、哦，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观空的时候会产生对于我们所信仰，比如说念佛，那念佛都观空的时候化解念佛的力道就退掉了，为什么？因为你对空的道理还不大了解，因为你只知道你那个空其实是有偏颇的，你知道去遮前，但你不知道说遮前之后所产生的妙功德，所以你变成不知道。也就是说你应该念佛，从念之中你就觉得说，我用真实的念，我真实念才真念佛的时候，我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偏要肯定，因为众生习性要有肯定，你也知道说我把这个不当的念佛奢遣掉的时候，其实叫真念佛，而真念佛会有真功德，所以你很乐意去舍离颠倒，而不是说舍离掉了以后连功德也都舍离掉了。那可是如果你化解不行，就像我在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身心还不堪的时候，你就用养性的道观念，就是说这样甚深的道理我知道，我信受，我做不来，表层我知道，但我保持的欢喜，就像一切菩萨戒里面讲，我欢喜，但我知道我没办法实践它。好，那我就回到我现在的修的，那你过去所修的，因为你没有否定它，所以这个以后还会萌芽。那有些东西是因为毕竟人的习性也不大一样，每个人因缘也不大一样，所以有的人一开始修会掉两边，要么就很动感情的去追逐他，那结果很动感情在念的时候，其实经常带着是众多的世间念头，当他起一个空观的时候，又经常把它遮遣掉。这就是你如果发觉这个问题，其实你应该把它当作你的课题，当作现在参禅的话头一样，好用心如何达到平衡，这就是你应该努力的。你不妨再反复去听一些所开示，你也许你就可以达到一个答案。因为现在我只能讲这个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谈，就是说假如你有些情形，就是我们的知见跟宣学，我们在学修学佛法当中，我们的知见宣学，因为未来的毗婆舍那要靠你的正见，但并不表示你在修定的时候马上就修毗婆舍那，因为它会乱掉，所以你的正见照样学，在你修定的时候，你就专注你的所缘就好了，你先不要修观，等你稳定了身心堪能的时候再来修观，而你也不要到那时候才要去学见，因为见是平常就要学的，到时候你的正见其实它有帮助你修定，但并不表示说你在修定过程一开始就要你修观。当然有的人立根慧根很强的，他稍微定就能修观，但假如你的见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不妨先从定开始，一开始就要起观了，容易乱掉。简就如这里道理一样，你应该对苦地先清楚，然后再进一步去看这种连结性。当你对苦，他这里就讲说，你若以苦地啊，苦地观啊，能啊引起极地观，为什么？苦在哪里？你会看到他作用的，他所生的因缘相啊。所以，当我们对于灭的道理的时候，这个会衍生一个道理，就是说，我知道苦在这里， 原因在这里，这个灭，这个拿掉的时候，这叫灭。所以当你对苦集灭了解的时候，道大概也从这里会跑出来的，因为没有其他方法，我所有的方法就是为了破它得它。为什么？那是从苦集灭的认知当中，道地就跟着衍生在那里，因为它基础在那里，知道吧？什么叫道？什么叫修行？那个意义你就会确定，这叫佛法。那个不是，你嘴巴讲的不一定，因为呢，我看到你的不是对应关系，你谈的修道不配合灭，不配合苦集，所以那个道不是真道。所以跟你讲开，哎呀，这个灌顶加持会怎么样啊？不相信，那会不会灌顶加持有用？有用，看你怎么说。一般来摸一摸，会不会有用？有，安心。对，念佛再怎么擦都有用，皮肤会好一点，因为有在嘴巴有在动，还有它会口渴，那就看你的因缘了。所以有时候就讲说，你修修，我这样修就一定好。我不是，你当你提出一个方法，我要看你的方法的结构。你说念佛好不好？好啊，但我要看你怎么个念。那一般来讲，我没有机会回答的说念佛好啊，当然就好啊，因为它的确有它的因缘。但如果你说要把它念佛跟到解脱来讲，那我就要看你用什么心情念了。那你说我念佛能不能往生？念佛也可以升天啊，不是吗？六念佛，念佛升天的，六念法是升天法，他没有说要往生法的。所以不是每样说我念佛就可以往生，没有这么说法啊。这里面讲的是升天法，那如果养生法，往生就往生的因缘啊。所以我们会不会讲说道如何确定？因为我知道苦集灭的时候，这个道当然要定在那个位置。不同的苦集，不同的你要证的不同灭，当然我的道就不一样。但我们昨天讲，如果你谈的是什么变异生死，谈的是尘沙祸，那当然你所证的涅槃跟你那个见思祸啊，这个分段生死得的那个涅槃当然不一样，是，所以那个位置其实都搭得很稳的。对，你用这个角度再去解析所有道理，你发觉很多东西都还蛮通的，因为不会佛法跟佛法老是在那里打架，它有它的道理。好，好，我们接着看，乃至灭地观能引道地观，若未起苦地，必不能起极地观，因为因跟果连贯不在一块嘛，你苦地，你怎么集？你那个因跟果是一个不两个集在一块的，是一个相生的，此生彼生的道理的。你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那个不容易哈、哦。乃至，若未起灭地观，必不能起道地观。故先现观苦，乃至最后现观道。故此，以苦地观是极地观因本道路，由续能作生缘集起啊。就是说，有苦地观是因极地观的什么道路？透过苦地观可以引申极地的内涵的了解，啊，就可以，它是它的生缘集起。就是说我透过苦地观可以让极地观有生缘集起，可以生起来，可以生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如果真心观苦啊，之前我不是提到之前在谈那个例子啊，有一个初学比丘啊，刚初学什么都不懂啊，就去托钵。啊，去托钵的时候，人家有一对老夫老妻久学佛的，就把他请进去，我先供养，供养完了说，法师请开示。他一上台，他怎么开始？我刚出家而已啊，怎么开始？上去啊，就哎呀，好苦啊！他就这样，好苦啊！结果，那下面那两个一听到苦，就正苦地。啊，那个看他没动了，赶快溜，因为他真的苦啊！他这个苦不是那个讲苦地的苦，是真的好苦啊！为什么吃个饭也要讲话？ 你也不会说没关系，你崩了我还刚学的，你又被你抓进来，早知道我就绕一圈不要到你家来吃你这一餐那么苦，那结果就被拉到上去又不能拒绝，那结果碰到这样，哎，那他一句话苦，他的真苦，他是真的烦恼苦，不过人家那是真的苦地，因为他一苦的时候，他观察那个苦，他也许就借着这一句话里面对苦的感受深刻了，一个法界一个法，一个解法一个苦集，那一个一个接就真了，啊，那就看到他就入定了，那赶快下台，趁他们还没醒，哎，就赶快溜，哎，这个有很有趣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就看个人的思维能力啊，这个像国清百路里面上次也跟他提那个例子啊，有一个国清寺里面有一个在烧饭的啊，进人烧一烧以后在就在那个灶旁边啊入定了啊，就入定了，那这是我们的高僧传里面我们的那个记载里面讲的嘛，啊，那时候那个住持就本来那个负责大寮的就过来要处罚他，因为大家饭烧一半啊，没在家伙就都没吃了，因为都半熟而已啊，啊，当然负责的法师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哦，就要处罚，结果那个方丈他很熟，他就讲不要让他做，我们另外做让他做，等后来他出定了以后再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因缘，他说他知道，因为他说你们现在在说的法就是我上辈子说的，我是原著作者，我是版权所有的，所以你们讲的都没有我熟，但过去因为曾经犯了一个戒，所以我必须来这里还这个债，但可是我原来的善根都还在啊，所以你们还没证悟我悟啊，所以他知道他的过失，他知道俗世，他所以你看这因因果果丝毫不爽，是，所以我们在座不知道哪个是原作者，我不晓得啊，是不是趁现在来的不知道啊，所以有些都不知道，所以哪天你认为那个，因为他们当初进人不是很容易随意学法的，都是偷偷的，结果在里面听的没有证悟，那旁边偷听的证悟了，对，有门票进来的没得到，偷看的可以了，那斗提大师不是啊，没有戒本的，有戒本的没背起来，没戒本的把戒都背起来了，是看用功啊，看情况啊，好，这里面有讲哈，乃至灭道观是道，哎，灭道观是道地观哈，因本道路，因本道路由续能作生极生缘集起，若未起苦地观，必不能起极地观，乃至未起灭地观，必不能起道地观。先现观苦，乃至先乃至最后现观道啊，这个这道理我们才知道啊。故是苦地观是极地观加行所依门啊，所依门安住处，安住处就是我从这里生的。所以你的苦应该了解以后，这个道才会依它才能生起来，安足处就是我安立生长足成长的地方，是所以我们后来化解就是说，我们在观苦的时候啊，先不要先苦其苦，我讲这句话就是说，你先不要急着啊，当然你现在身体苦，我昨天不是举那个比丘尼吗，他本来当然他不一定是这种境界的，那是不是这种境界我们不考虑啊，就是说他可以因为心脏的问题挂碍，也可以因为心脏的问题觉得，他说很奇怪，他越痛我越舒服，他说那你会不会怎么念，他说不会呢，我他不会影响我的，就是他痛他的身体痛他的，但我的心念还是念我的，不是这样，就是说他慢慢能很清楚这些，就是他我要讲这句话，就是我们当观察苦的时候，不要先急着去认取这个苦受，而先是试着去说在苦还堪受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当下去了解苦的来源，也就不要白苦了，就是你不要急着说好苦啊，然后就马上升起一个习气的想要把苦去掉， 因为在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苦不就是你的修道的本钱吗？所以不要急着用习气去取着说，哎，苦我不要，我不要，你就用一个习气想要把它排遮前掉。你不妨稍微留一下去观察这个苦因何因缘而来，对吧？你不要浪费它嘛，啊，你不要浪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就越珍惜生命的人越不堪苦。所以之前有一位中医师啊，他说我看到很多的活弟子啊，有的人啊没什么痛也一直叫，他说没那么痛吧，他一直叫。有的说应该很痛的不会叫，应该很痛的不会叫，因为他大概不大在乎他的身体。他说师父你应该很难过啊，说还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嘛，哎呦，他就这样过了。嗯，过了好几年，有一位长老那个脚骨头断了，断了五六年了。他说会痛，但我也想到大概是扭到还是不理他，就五六年，结果那个断的地方再长出一个小骨出来。等他觉得说该去看的时候，已经断到要长个小骨出来把它切掉。你看他们就说，师父你不会痛啊？会啦，不过就还过得去啦，就脚骨头断了都还叫过得去，你看。那也有这种的，有的稍微碰一下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他说也有这种的。那每个人的身受啊，感受强啊，取这个受强啊，就一直受他转，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先观苦乃至最后现观道啊，就是说这个护持苦地观是极地观家行所依门安住处，乃至灭地观是道地观家行所依门安住处啊。若为起苦地观，必不能起极地观；乃至若为起灭地观，必不能起道地观故。先现观苦，乃至最后现观道啊。然后这个邪尊者啊，他们因为大毗婆沙论有很多尊者，有释游啦、邪尊者啊，因为他们都修行者，但他们的角度有时候会不大一样啊。上次我们也大约有提过，修观行者啊。先啊，就知无取应，如病如庸如见等矣。次求其因，知是极地。你看啊，先观察这个苦，这个苦啊，如病如庸，所以这个苦绝对不是我们只是单纯讲的苦苦，是那个无常的苦，那种即便乐都不干净，即便乐都能看到这个，比如说你不给我乐还好，你给我乐。我反而陷进去了，也就是说你给我希望反而让我不知怎么去处理。比如说你要是给我绝望，我那我好放下啊。这个我上次不是举那个例子，有一个那个开铁门的，开铁门就是他经常半夜回家，那半夜回家都铁门一拉开，拉上去嘣，然后拉下来嘣，啊，这样邻居就这样都会被吵起来啊。所以人家后来集合起来就抗议，所以你回来不能这样开铁门，这样我们每天半夜都被你吵吵。结果有一次他回来就拉铁门嘣，他就想到不对，就慢慢拉下来。所以那一次就响一声，那隔天来的更多人。他说如果两声我们还可以睡，就是那个第二声没出来我们就等他。我们等到早上都还没响第二声，等在那里，你要么就蹦蹦，那好吧，就吵到了，那我也可以就知道说你已经关门了啊，那我们也知道不会再吵。可是你就蹦那一声，我就等那一声，就是我们就等到白天。你看去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人啊，这种对东西的期待啊，其实有时候是苦，就是说你要不给我希望，你不给我希望，你让我失望了啊。我在期待你最后一生，就一期待就卡在一到早上。你要么就是你就给我整个两生完了，我就死心了啊，我就放下心了。不是因为你蹦一声我知道下一声那个心就系在那里， 你给我人世间的种种希望，因此我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世间，不是吗？所以我们在观苦的时候，要观得彻底的时候，那个修道的心就容易跑得出来，不是吗？啊，所以苦的观察会出来，就容易观察到那个极地啊，啊，好，次求无处知是灭地啊，求无处知是灭地啊，求无处啊，就化解，就是说当这个没了哈，这个是无处，就是灭地哈，后求对治啊，知是道地。就是说我知道原因在这里，苦在这里，如果它灭了就叫灭，所以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开始修灭。所以灭地是什么？灭地是道理。就是说我知道病在这里，我知道假如没这些病因就不叫病了，所以病会灭，但我有没有真灭？还没有。所以我就知道道啊，所以说我知四谛以后，我实际在修道，当然知四谛本身也是修道，那我开始修的时候，到后头会举，就是我知道这个原因在这里，目标在这里，我知道要开始走，那这时候就正灭，知灭然后正灭，知灭正灭，好，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灭地，我们常讲说灭地，明明灭地是应该是修道正灭啊，怎么是灭而后道呢？所以灭是什么？灭是我们事先知道的结果，但我们必须透过修道以后正的实际灭，是不是？所以一个正灭地跟灭哈，可以稍微区隔一下啊。如软弱人生遭病故，遭病等。为苦所逼，便起念言：我此病等因何而生？知因风热痰因等起，复作思念：何当得欲之除灭时？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把那个风热痰因呢，就去掉的时候，我就不会有这个病。好，知道了哈。复作思念：由何当欲之服药等？由此因言，故先观啊，先现观苦。乃至最后现观道，就是说我知道要把这个风热痰阴去掉，我的病才会没有，所以我这个道就开始找医生治这个风热啊，那治了以后就真的没了。好，接着我们看了哈，复次修观行者知五取运多诸过患啊，都一样，多观察五取运过患。所以之前我们要谈到，你越了解五取运的过患，你对五取运的执着的粘着性就会少。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谈到，当我们知道五取运的过患的时候，其实在某个意义就是度掉你的众生性，你的众生性，因为你的众生性，我们下一章要谈的，下一讲要谈的，就是对色受想的染着缠绵。当我不再跟你缠绵，我不干那懒惰，那我的众生性不就在那里减少？这叫度众生。所以外众生未必度，可以先度内众生，是不是？可以先度内众生。好，观自求其因，自求其灭，后求对治。如人有子专行劫道。作如是念：我只因谁而作此恶之哈、啊？作此恶之啊，这个要应该断掉哈、啊。知因恶有，作此恶，我的孩子为什么啊？因为是恶有啊。复作是念：子所行的何时当止？这时候我在想说，啊、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停掉他？那、啊、知调善时啊，调善时。复作是念：谁令调善？知有善有。假如他的原因是恶有，让他恶念，那他怎样不造恶，不再是做劫道呢？因为他只要是善念，怎么样善念就把恶善之恶之事拿走，善之事放进去，就是修道。所以一条路都是这样连结的关系，就紧紧密密的。好，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方法啊，看似简单的道理，如果一知道这个道理，你把它应用到很多地方啊。你开始就会把修行当作一种很具体的操作。我观察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讲四圣，这四正勤啊， 我以身恶在哪里？那你对恶的定义就开始不同定义啊，那个会遮挡我解脱，引申我轮回的恶。原因病因在哪里？好，我就开始以生恶我加断。那未生恶，我虽未起，但我有这种习性，有可能起。以生善或者未生善在哪里？你就开始再开始操作了，就是说，因为为了成就这个解脱的这个道啊，我知道这个哪的过程在哪里，所以我开始会什么？我在修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偏差，我知道说，就佛法跟我讲，我修这个路的时候会有哪些作用，会有哪些感应，我知道我以身善，但虽以身善未具足，我应该继续。比如说同样，我可能得到未到地定，好，以身善，但还有个未身善的初禅，那为什么？因为我这里还不稳，因为初禅离欲界很近，简单的离欲界很近就是欲界烦恼还很重，所以在努力修五盖，去掉五盖，努力精勤修禅定，到最后你会察觉到你的初禅又成就了。那你初禅成就，莲花姐说定整成就观未成，这时候你就往哪里走？或是说我们降下来，我有哪些烦恼？莲花姐，你不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产生任何一个偏差，因为你知道你的主对治是在哪里，所以在这一条修行路里面的花样所得到的零碎功德你都不会满足，不会以少为主，因为你根本主要不是对他的。而且你也知道说，因为他是这样衍生出来，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不会，比如说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念佛十几年二十年有没有感应？不知道呢。我们看医生一个礼拜没用就想要换医生了，可是我们念佛念了几十年没感应，他也不知道要继续，也不知道要换方法或者怎么样，至少你检讨一下你用的方法对不对吧。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当你了解这个整体的结构的时候，你就发觉说，嗯，我是已经念了，善法是有，但为什么有些东西没生出来？所以整个修学就是你试试看，你打坐如果用一个务实的，你的方法都用务实的，不断在检讨，不断在检讨你应该往哪里走，你会比较快。你如果整个观念都不清楚，你修在哪里，位置在哪里，应该修什么因缘，具足哪些因缘，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是所以修久了没感应了，信心就慢慢退失掉。啊，所以有的人更是觉得难可惜的，就是说明明是相当好的修行人，但就始终碰不到好因缘，结果一直停在那里。他的道心很强，即便没感应还坚持再坚持，即便内心存在的些许的疑惑，把他不念他就一直坚持，他有时候会碰出结果出来，有的就这样一直走下去。这个人等是对道是一片忠诚，但其实就一直得不到他应该有的感应，这时候有时候看得让我觉得心疼啊。你要么就混混那还好，对不对？混因混果那还可以哈，那真的是修行因得到这个果，怎么整个是这样？因为就是搭不起来，所以有时候啊，也还是必须要稍微有点省思啊，把道理弄清楚，回头去看一下，我现在这一条路，我现在修的这个位置是跨在前后两端的哪个地方？主因缘在哪里？应该居住哪些？所以有些人是这样啊，因为过去戒法不修的少，你老是修也修不上去。后来，因为怎么修都修不上去啊，就后来回头一看，以前理论都懂了，道理会了，但步骤没做，所以化解有些内在的习性跟戒有关。好，回头，不管你的地位多高，不管你学多少，回头依沙弥律仪开始，依五戒开始持，依现前能持的开始，不再像以前是依形式持，而是发自内心知道修道必须一步一步这样上来。好，回头按部就班，也就是说我们讲地基啊没弄好，然后盖到上头的时候，发觉再上去可能会垮了。 在那里很犹豫，好难得已经盖那么高了，丢掉也可惜，可是要盖也难了，再上去危险了，到最后干脆整个打掉，重挖地基。这时候才起来，你在那里，坐在那个上面，想想东想西，耽搁好多岁月，不能上去就不能上去，下也你也放不下，结果干脆一点，全部打掉，反而盖得更快，知道？这为什么你会回头？因为你开始知道到此地了，你知道它的因果关系，所以你知道说我必须回头。这我最近在讲的那个，解脱道跟菩萨道关系，就是说我们经常忽略了解脱道的必要性。我们对苦无常的观察没有，所以我们的菩萨道会产生爱恋世间，因为他是走在人群当中，众生当中，结果既不能离依，不能离欲，结果度化众生，反而对产生对世间的爱着想、爱着心。所以菩萨道没成，反而成为世间法，爱恋世间法，是因为他缺少这个观察。所以你发觉说，我这么修都修不上来，因为我对苦的观察不彻底。那我回头去观察苦，我甚至有些法师，他道理懂，他也当法师，他也做了很多帮助人的，他现在想要回头去照顾病人，他说我试着去照顾他的屎，照顾他的尿，照顾他的病苦，我看我能熬多久，直接去，当然这是他的想法，他的角度，但有道理啊，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看，那我就直接去面对，但我看到众生苦和那个脏的东西，哪个会动我的心？所以我说之前有一个新加坡的老太太啊，她照顾她先生，照顾到最后，她说哦，她因为那个先生都长期卧病，屎尿都是她要清，她说不会臭啊，哦，所以说，她很多情节，那个老太太很多情节，她女儿跟我讲说，她有一次看她妈妈身上整个光芒照着。他母亲在念佛，他说他一进去看，整个一片光就照在那里。哎，那他那个太太也有在，那个老太太也在念佛，念到很多恶现象出来，你看多厉害。我们现在啊，打坐会怕，对不对？人家那个老太太都不怕的，怎么不怕法？就是说他打坐的，让他念佛念到突然有些种种恶现象出来。把他踢打在地上，这样滚啊，这样踹啊，他只有一个念头，哎，既然业报来了，该还了，随你了，他就随他打，他就一直念，他就越念越专心，到最后一专心，那个全部都散开来了，那些恶尽都不见了，他就看到莲花，他就把一个一个把放到莲花，他一包不见了，从此再没有这种现象。过去有一个比丘也是，他受戒的时候在我旁边，他经常有这种现象，他坐在椅子上经常会被踢下来啊。不过他就说我知道再过几天就好，他就随他踢，他就你把我踢下，我就站起来，就在这念佛，他就把我坐在椅子上，他就把我滚下去，我就随便你了，他也不起嗔恨，他就随你打，他念念好，因为他经常去帮人家解决问题。那有些东西我知道，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神奇的，我们不太那个，他经常有些东西会跑到他身上来啊，他就随缘了，他也不是说他伟大，就说那如果你们找我算账就随你了，就像我们去调和黑社会，你凭什么？那结果当然黑社会找你，你敢出面就跟你讨债，那既然你敢，你就必须有更大的慈悲心，那就是很多东西经常重复再重复，但他欢喜，所以一次一次他就是随你了，我知道我敢做这个事情我就承担。所以很多人的畏惧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生命的爱着，其实当你不再爱着的时候，我就一修道心，我相信我安住于这个法才是获得更多的善果因功德之所在。所以我们那个对法的信心不够啊，所以反回头去爱着身，爱着身就会多生恐怖。心经说的啊，照见无应皆空，度一切苦厄，无有挂碍啊，远离颠倒梦想，这些不是都是同样的道理吗？啊，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就先观先观苦后观后现观道哈、啊。问先因后果，随顺次第，何故行者先现观苦，好、啊、后现观极啊？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谈，我自己在了解四圣谛的时候，我想，如果说苦，然后了解因还可以，那是用灭的话，那应该是道先才灭啊，因果关系应该是前后啊，啊。就升起，我们讲就升起是应该有苦因然后苦果，那因为在修观的时候先从苦来了解苦因，那这个我宁可理解，可是修道明显是修行，应该是先有道后来有灭，这个问题就是他这里讲的知苦断集啊，次第顺故。好，问知苦断集顺何次第，答只顺世间花树次第，为花树者先断枝等，然后拔根，好，然后拔根。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些啊，希望大家因为都是文字啊，看起来密密麻麻的哈、啊，但这不就是我们一直都是以为懂四谛，但有很多该认知的不是很清楚啊。所以，新老新老也没多久啊，但也对自己的这种认知呀，可以加强一点啊。再过来，花生死树啊，次第一人啊，先知苦者如断枝等。后断集者如拔树根，问先到后面随顺次第，何故啊？行者先现观灭，后现观道，这里就有提到。答正灭修道次第顺故。问正灭修道顺何次第？答此顺所去能去次第，若先说修道后说正灭者，不知此道为是谁道啊？若先说正灭后说修道者，即知此道是去灭道，如人问他当是我道，他缓结言如问何道。你说请你告诉我路，哪个路，你跟我讲你要去哪里嘛，不然你就问说你告诉我路，我迷路了，你告诉我路，可以啊，很多路啊，你要我哪讲哪一条路，你说我家，你家在哪里，你讲完了啊，路在这里，是先讲目标，那路这个路是就那个目标来的，就是这个道理。那所以说目标有了，道给你的，那开始走就到了。你要讲说我要到涅槃城，好，原来你要修涅槃城的道，那道是八正道，啊，一八正道，所以达到涅槃城，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了啊。某人抱言啊，问某成道啊，答他遂答言，此是彼道，先说正灭或说修道，因之一耳，举灭四道顺次第故啊。故是诸瑜伽师先以原三地道啊，断原三地道，然后逗点断迷三地矣啊，那后以原道地道。断迷道地矣，好，就是说先以前三啊断迷三地矣，后以原道地道，然后断迷道地矣，才把道地断掉啊，他是先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愚就是对苦集灭的愚痴，然后对苦集灭的愚痴以后，用苦集灭道断这个三地的愚痴，然后再以灭道啊的道地来断对道地的愚痴啊，这样来断的。故先现观灭，乃现观道。譬如有人先观他面知其好丑啊，后欲自知面好丑故，取镜照之。像看别人，他脸上刚才被白漆涂到，那我自己有没有？那就拿镜子来看，这样。由此因缘，先现观灭，后现观道。啊，哦，后头还有很多，不过我想。没关系的，先还是，我们继续把它讲完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观念是平常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因为我们大概也很少有机会去读阿毗昙，那阿毗昙有些观念跟大乘是有点距离，但有些东西法相的说明是很具体的，那我们一直比较没有机会去读到那么多，那今天有机会就多少结个缘这样哈，后头还有一些我们还是把它读下来啊。 我们看啊，对吧？问现观谛是为观自相，为观共相啊？这个问题在这里啊，为观自相，为观共相啊？色耳何思？二句有过，所以则啊，如果你讲观自相或观共相都有事，他就举反论。你观自相有过失，你观共相有过失，这个问题出在这里啊。那问何？所以则若观自相，诸法自相差别无边，因无观地得究竟者。好，你要观一个法，一个法，一个一个观察，你观一辈子，观无量劫也观不完。为什么？色法无尽。跟我讲这句话，我们要经常讲，我们要观色法。你观什么色法啊？你观了很多色法，我家你都还没进去过，我们家的色法你也没看到啊。你说哎，色法皆空，我们家的色法是有的哦。你要讲，所以你一定是观什么色法的共相嘛，是不是？我们讲，我上次不是提那个海水是不是咸的，你有没有全部喝完？也许最后一口是甜的嘞，啊，所以你就把海水一直吸吸吸，拿个大吸管就吸完，果然都咸的。也还有一个那个例子，那个包子坏了，咬一口坏的，下一口会比油再吃，吃完果然坏的。那坏跟好有什么差别？反正都被你吃下去了，那坏跟好有什么差别？那一口就好了，坏了就后头就坏了，何必啊？那是共相啊，是不是？那跟共相的话，如果一个共相就会顿观了，所以这个里面是差别在哪？所以它这里有抉择，很有意思。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在取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五蕴？我们为什么维持在谈多的法相啊？就是建立那一个法的共相，众生的共相，五蕴的共相处。所以说，当你破这个色蕴，破一个色蕴就破其他色了。所以你不要一直对个别色去观察，你应该取其共义，好，因为你不可能变观。所以他这里就等于说，我现在讲一下，他观的是又共相又自相，共相是就色法共相，自相是别于其他的，别其他的叫做自，以就自己叫做，就一色法是共，一受的话色法是别相，是自相，就是你观色不观啊，是吧？你观苦，你观苦是就苦的共相，但苦跟己不同，所以叫做自相。但观苦的时候不是个别苦，你怎么尝得完所有苦？这是观苦共相，但苦就即灭道，是自相。如果你分两边，不管是单说共相或单说自相，都会有过失，因为你讲已经见现观嘛。那如果共相的话，就是苦地就是极地，极地就是灭地，灭地就是道地，那观一地就好，为什么要次第观？那就会破这个原理。但如果你把那个共那个自相，就挥得自相，又把那个苦地的自一个一个苦一个苦，你也观得完？你观不完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这样有一个总有一个大方向，然后我们再看就比较清楚了啊。那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谈？因为这关系到四谛的道理，关系到我们修正到最后要确定的观念。所以假如你都没有一点缘起观念，没有这种修行观念，你观下去，你就是更高倍的显微镜看看，看到会正果吗？观不是吗？你用放大镜能正果？不是。好，那就用显微镜，用高倍的，到最后看看看看，看到很细，你会正果吗？你没有看到共相啊，你不过是做近期可能一直在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假如你不是从缘起的角度去看它的相依待性，就算你找出一个顶垮客出来，那还是世间法，对不对？还是世间法。好，你看我们接着看了哈，哎，那不可能，不可能观究竟的哈。再过来，况更能观诸于自相啊。若观一个地就观不完了，你就不要讲其他。若观共相，云何是地不顿现观？好，那我昨天讲说，他们有时候断句有不大会断啊，这个就是这个地方顿现观句点。 复以何时以如实自观啊？以那这个在复以何时以如实自啊观地自相，于地自相啊。若不能观啊，那个余地自相那个逗点去掉。若余地自相若不能观，云何名为现观地者？啊，因为讲共相的时候会有出问题，讲现自相的时候有问题，讲自相观不完，讲共相就一定要顿现观，不要见现观。那你请问你哪时候在观自相的哈？啊，云名何为？如果余地自相若不能观，云何名为现观呢？啊？现观地者，答：因作是说观于共相，啊，的确是观于共相。问如何是地不顿现观？他回答：先暂时先回答，我观的是共相。他说：好，那我刚才已经设问了两难的问题，所以脑筋拼脑筋了、我给你一个自相共相，你跳哪边都是，但我就跟你回答，我谈共相。他说：好，你谈共相就符合我刚才问你的共相，就应该顿现观，因为共嘛，一通百通，全部都通，那为什么要见自观？啊，他讲说，他说你既然讲，我就落入我刚才的直难了。他说不是这样的哈、他说答因作是说观于共相，问如何是地不能顿现观？答现观地时，虽观共相，而不现观一切共相。好，这是这个道理哈。为但现观少分共相，啊，然自共相差别无边，且地大种亦名自相，亦名共相。名自相者，对三大种；名共相者，一切地界皆兼相故。好，所以一切地界兼相，所以你观地大总是观它的兼相性，也就是说你了解兼相性，就是所有地都同样的性，所以只要你破这个相，就破同样的地，所以你不需要变观所有地。那就地大来讲，这地之共相叫兼相，那对于水大来讲，地就是自相啊，就自相。所以你要个别了解一下，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有时候我们在了解法的时候，因为你没有一些应该有的资粮，如果有善知识在引导，不需要那么多的冥想。但如果你现在没有善知识引导，你一定要到对法相也了解，法相了解就是帮助你建立对法的观察点、所以我不讲像观五蕴论啊、观五蕴论啊、唯识，它其实包括这里都在帮助你观察，就是当境界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要从哪个角度去抓它出来啊。我不是讲说现在假如有人进入这个房间要找人，你看什么叫空，那我是空啊，那就正果了，哪有这种东西。那个进来这个房间大行出来，我才不会那么乖出来的。他已经讲说进来一看大行是男众，所以女众一连看都不看，大行多高，船高的低的都不看，然后就剩下几个，到最后跳，有没有戴眼镜的？没戴眼镜，戴眼镜的都一边。到最后我就站在那里啊，他说你是不是大行？我不回答，他说你不要躲，就是你。为什么？就你符合。所以当我开始把所有自信见的存在，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百变思索都无可能，因为所有存在自信的存在可能性都被我否定的时候，无自信，就这样嘛。所以这无自信不是无自信跑出来，我在这里，我叫无自信啊，我把你带回去，我终于证果了，证了糊涂果又回去了，对，不是啊，你终于知道。所以说他必须从法相上的很清楚，所以他在现前观察的时候能抉择。所以我们文法是现在的很慈悲，一下给你们太多，然后你们可能消化不了。但如果你升起道心，你就会觉得多多益善，因为他不是断的在琢磨你那个抉择能力。所以佛法的修学不是在累积知识，而是先增长那个抉择见，那个能看的那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自己定位好最重要哈。好，再过来大种照射合成摄影，如是摄影一名自相，一名共相。名自相者对于适应，名共相者 诸色皆有变爱相故啊，即无取蕴合成苦地，如是苦地一名自相，一名共相。从啊，地大种就色蕴，以色蕴对五蕴，以五蕴对苦地，就知道吧？我们苦地回头去看，苦在哪里？我有身体苦，观生念处嘛，生念处是生嘛，生就色蕴嘛，色蕴有哪些？地大嘛，地水火风嘛，所以就从这一个观观观观观到哪里？好，如果是无取蕴哈，叫无取蕴合成苦地，如是苦地一名自相，一名共相。名自相者对于三地，名共相者诸蕴皆有逼迫相故。注意，诸蕴都有逼迫相，为什么？这个逼迫相就是因为它不稳定，它会让你不安，它一直在这个生灭，它有一些非你能掌握，因为它无我。因为他无我，所以他靠种种生命，所以说就像我们今天处在这里，你可以说他安全，你也可以在一个地震当中全部都毁掉，是不是？你说地震哪可能，这里很坚固，我们这次地震不是这个山移到那里去吗？两个山还是并在一块的，你能盖房子能盖到比山还牢固吗？两座山都可以把它放在一块，那有一个人一滑，在台湾那个地震一滑滑好几公里一下，我家怎么变在这里？那还好地基稳，就平平的滑过去而已，没死。那又走一走那我们山不见了，跑到那边去。你能盖多伟大的房子，他就要跟你移动，就什么都没了。是，所以花姐她就是这种苦迫相啊，所以从这里来看啊，就是有这种逼迫相。皆是逼迫相，思维如是共逼迫相，即是思维苦，即非常就无常苦，非我相啊，就是叫一即名为苦地现观，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先到此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